早上好，请跟我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。欢迎你们，比我想象中人多一些。在加拿大日的长周末，我们总是不知道谁会来到这里。我知道家里来了一些客人，我很想问问麦克牧师今天想不想来讲几句。他只是在笑我，圣经学校的老朋友。麦克牧师今天得好好表现，因为珍内的父母在这里。我们之后再聊。你们中有一些人我还没见过，我甚至不知道谁是访客谁不是，因为老实说我从这里看不到很多东西，因为灯光太暗了。但请大家放心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团契，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我们是上帝子民团契的一部分，这就是我们举办咖啡交通活动的原因。你们中有些人上周来参加了年会，这是为什么我们召开年会并讨论我们所做的事情。你们看到一个变化，我们正在过渡到一个叫 Breeze 的系统，这是一个软件包，我们只是想记录谁在这里，谁来了，谁走了。我们人越来越多，当我们问 Tammy 和 Sue 谁是谁的时候，我们试着描述他们大概坐在哪里，他们也说不上来谁是谁。所以我知道我们该找到一个新的系统，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管理我们作为教会大家庭所发生的一切。所以如果你对此有任何疑问，我们会发一份电子邮件，请随时提问。但如果你已经收到了邀请，就去做吧。我们将在周日下午进行一些内部的培训，让大家尽快的掌握。我们会用它来做一些日程安排和计划。如果你参加了敬拜前在Sunshine房间的祷告，我注意到我们把白板都填满了。白板就是介绍每周在我们 Arundale 教会发生的事情。白板上有很多的字，我们有很多来来往往的人，我们正在努力做得更好，所以我们在过渡到 Breeze 这个软件的过程中，请多多包涵。我们会尝试看看能不能做得更好，记录谁在这里，谁愿意委身在这个教会，让你们可以更好的彼此联系。我想我应该在这个时候做另外一个公示，因为有些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了。上周日 Aaron 把我拉到了一边，我们聊了一会儿。 Aaron 是我的好朋友之一， Aaron McDonald 一直和我们在一起，他在我们这里实习过，他一直担任我们的诗歌敬拜协调员。他通知我从8月1日起他就要离开了，我有点惊讶和失望，但我完全支持他的决定。他一直在夏令营工作，他在夏令营的施工非常的出色，他热爱这里，他一直在为我们做兼职，他也在咖啡店做兼职，他在营地做全职工作。他想知道上帝在带领他做什么，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会有一些通知。我们的敬拜团队安排会有一些调整，因为我们不再有敬拜协调员。我们确实有一个计划，我们原先至少有一个为期6个月的计划，让我们度过这新的一年，这是我们所没有预料到的。当我们祷告时，让我们求问上帝，作为一个教会主为我们所预备的，上帝想要我们做什么，上帝想要我们去哪里，上帝希望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。带着这样的想法，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三章。因为当我们谈论成为基督的家庭时，当我们谈论成为基督的肢体时，我们清楚了这一点。今天上午 Cody 牧师带领我们领圣餐，我们一起领受基督的身体和宝血。我们被提醒，如果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和别人是不一样的。约翰福音第三章就是这些关键章节之一。当镜头扫过奥运会时，我很惊讶，今年是奥运年，我非常激动，我喜欢奥运会。当镜头扫过，有多少次在百米起跑线旁边放着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节的牌子。曲棍球比赛时还会这样吗？好吧，曲棍球比赛时还会这样。对不起，我不看曲棍球，大家都认为我是骑自行车的，但我最爱的其实是田径运动。这个夏天会很精彩，大家的表现都会很棒，我知道会有的。他们总是放在百米起跑线上，就像短跑运动员是最重要的似的。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。为什么是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呢？是什么让约翰福音如此引人入胜？尤其是第三章那节经文让我们心驰神往。有人会抓住他们在电视上唯一的机会，也许是在国际电视上。 有多少人看运动会呢？大概是25亿人吧。他们唯一的机会，他们要告诉我们的经文，就是约翰福音3:16。耶稣在尼哥底母面前的这段对话， Connor 读了其中的一些对话。整段经文的中心是，成为上帝的子民是什么样子的，属于这个群体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在圣餐中提出了这个问题，我喜欢 Cody 牧师的做法。如果这不是你的母教会，但你是耶稣的门徒，和我们一起领圣餐吧。我们实行所谓的开放式圣经圣餐，这是上帝子民的餐桌。上帝的子民不仅仅只是 Arundale 教会或者基督联盟宣教联盟，而是所有呼求耶稣之名的人。其他有些教会传统则特殊一些，他们要求如果你没有和我们一起受洗，我们请你不要参加，我们对此表示尊重。但我们的做法是，只要你是基督家庭的一员。关于孩子的问题很难回答，你几岁开始领圣餐？我不知道，我都不记得我几岁开始的。我还记得当时的对话，我的父亲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信徒，我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就信主，并且活出了她的信仰。我记得我问妈妈，我什么时候可以领圣餐时，我记得当时我只是在想，我真的很想知道那块饼是什么味道的。妈妈开始问我一些问题，我想我前面几次问妈妈的时候，她都说，不，你还没有准备好，你只是想吃点东西。是的。当我能够清楚地表达成为耶稣的门徒意味着什么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参与领圣餐了。但我们究竟该如何开始呢？我不知道你是否想过要加入什么，但约翰福音3确实让我们思考，我们怎样才能成为某件事情的一部分。我记得我们当时住在 Rosetown， 那是1999年，我的背被重重地撞过。你们有些人注意到了，有时我走路的姿势有点怪，我的背长期受伤，不会痊愈的。就这样吧，我可以忍受。我是从跑步转过来的，因为是奥运会，所以我很兴奋。我从跑步转到了自行车运动，因为我想，这又能有多难呢？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话通常用错了词？我以前是1500米长跑运动员，要跑3/4/3圈，你知道我的成绩远低于5分钟。你在4到5分钟之间是天气而定，世界纪录是3分半，我没那么好，但我的意思是痛苦并不漫长。昨天环法赛的赛段，麦克在哪里？我看不到他。7小时对吧？我不知道我儿子去哪里了，他会告诉我。我想昨天环法自行车赛的赛段是7个小时，他们在自行车上骑了7个小时。谁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？我决定要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，所以我买了衣服。是的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。买了头盔，买了自行车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参加自行车比赛，我骑着自行车去参加比赛，我很兴奋。我要参加这次自行车比赛。 Dorothy 当时怀孕5个月了，她在终点线等着我。我要让我的妻子刮目相看。我们已经结婚好几年了，大概有4年了吧。她在车里等我，这需要骑多久呢？不过是50公里，自行车赛就这样开始了。我们采用了所谓的中性出发，意思是前几公里选手们都在一起，然后有一条起跑线，比赛就开始了。我在起跑线前就掉队了。现在在自行车运动中，我们有一种说法，车轮就是生命。我们就像大雁，你必须在征程中，如果你不在征程中，生命就结束了。我第一次参赛就被淘汰了，因为起步比我通常的速度要快。比赛还没开始呢，我已经是最后一名了，入门级别的。我们到了起跑线，有几个人，我看到一个人他的轮胎爆了，在路边换胎。大约10分钟后，比我们晚5分钟出发的女选手赶上了我，他们超过了我。我在风雨中独自在 Esquish 骑了50公里。我妻子准备召集搜索队，她在车里，骑自行车的人过来了，她在找我。更多的人过来了，她等得更久了。没有责任，没有责任。 我想我比倒数第二名落后了40分钟。我妻子在前排瑟瑟发抖，我为此感到很羞愧。买了衣服，买了自行车，我想我也要参加，这能有什么难的？尼哥底母来到耶稣面前，他听过关于耶稣的故事，他听说过神迹。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清楚地表明，他所讲的神迹并不是所有的神迹，他只是给了我们一些重点。上周 Cody 牧师带我们回顾了迦南婚礼上的神迹，但那并不是唯一的神迹。耶稣在乡间行了一连串的神迹，我们在犹大的穷乡僻壤，我们在北方的角落拿撒勒加利利，那不是受欢迎的孩子们去的地方，他们都去耶路撒冷，但耶稣却离开了。他在农村的不同地区传道，消息开始传开了，他是神迹的创造者。神迹迫使人们提出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，比如这个人是谁？他为什么能创造奇迹？我们该如何对待他的施工？我希望你们记住，在我们阅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神迹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。神迹总是服务于不同的目的，而不仅仅是神迹。这并不是说那些接受祝福和神迹的人没有得到祝福，这种祝福非常的重要。当耶稣在那对年轻夫妇的婚礼上行神迹，是为了他们的缘故，那是一个神圣的时刻。当他让盲人看见光，重见光明，那是为了祝福他们。有更大的事情正在发生，神迹体现了耶稣基督的权威，教导他所教导的，说出他所说的，并最终清楚地表明他是谁。因此，神迹就像霓虹灯一样，看着我，注意，这真的很重要。很快，我们就会看到人们被神迹所吸引。A.B. Simpson 曾写过一首赞美诗，我改述一下，因为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唱了，说的是曾经是神迹，但现在是主。他明白 Simpson 所做的一些事。我们会沉浸在兴奋、激动、医治之类的事情中，但在耶稣的施工中，所有这一切是为了让人们停下来去思考、聆听、听见并悔改。第一节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，说：“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。”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尼哥底母自己就是拉比，这不是一个普通人称另一个普通人为拉比，这是一个博士级别的人，看着另一个没有证书的牧师，把他视为和自己一样级别的人，非常非常有趣。尼哥底母似乎知道耶稣与众不同。尼哥底母知道这一点的部分原因是大家知道耶稣的名字。我不知道你是否追踪过这一点，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，每当有名字被记录下来时，通常有一两个原因，我们要小心一点，但通常是一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他们非常的有名，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谁。第二，他们和我们在教会，我们一起团契。对不起，剧透了后面的警告。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，门徒中谁认出了耶稣？是尼哥底母。尼哥底母不仅仅是一位宗教教师，他是这样的宗教教师，他在耶稣身上看到了一些东西，来问他问题，对他尊敬有加，远远超过了他的官方身份。这表明尼哥底母的内心深处可能有一些东西在蠢蠢欲动。我们再看看像亚里马太的约瑟这样的人， 我们就会想，到底有多少人是我们不知道的？但他似乎是一个代表，也许他的门徒和他在一起，我们不知道。问题多于答案。约翰给了我们一个框架，比起那些细节，他更感兴趣的是话语。尼哥底母来到这里，别太在意是在晚上，有这样的说法，晚上见面，他们就有了独处的时间。有人说尼哥底母是想隐瞒他来过的事实，如果他想隐瞒他来过的话，那他做的并不好，因为我们是在2000年后谈论这件事。晚上来很可能是耶稣有时间陪他，他有时间给耶稣，他们要进行一场小小的神学辩论。你坐着听过神学辩论吗？听过即刻吵架吗？唉，没有人能做出这些神迹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走了进来，谈话突然转到了另一边。我是左撇子，我喜欢的东西就往左边走，这对你们来说很好，因为你们大多数人都是右撇子，所以当我往左走时，你们就会看到右边，这一切都很好。我们是怎样进入天国的呢？因为耶稣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，能够切中谈话的要害。耶稣不是闲聊的夫子，耶稣是让你觉得你在闲聊，然后你灵魂深处的秘密就会暴露无遗。我们会在井边的女人身上看到这一点，还有其他很多人。谈话开始后，感觉谈话就这样偏离了方向。耶稣把话题完全转开了，因为他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知道尼哥底母的内心和想法。尼哥底母试图弄清楚耶稣是谁，他可能知道耶稣来自加利利，他可能也知道耶稣是约瑟的儿子，他的父亲是一个木匠。在第三章的开头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尼哥底母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但他可能已经听到了一些分声。文中没有一处提到耶稣就是先知，但他一定想知道。在400年的沉默之后，施洗约翰出现了，他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他为人们施洗，所以尼哥底母知道这是具有挑战性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有趣的时代，有些事情正在发生。耶稣直指人心，绕过了几个小时的谈话，我们不知道约翰删去了多少细节，但他直指核心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要成为自行车赛手，你要买衣服，买头盔，买自行车。要成为曲棍球手，你要买冰鞋，买球杆。有些工作有制服，表明你是团队的一员，有不同的标志。那么我们成为神的国的一员的标志又是什么呢？耶稣告诉我们，你必须重生。我喜欢尼哥底母的回答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尼哥底母此时有多大年纪，但语言似乎表明他至少是个中年人，因为他地位显赫，是犹太人的领袖和老师。一般来说，年轻人不会向往这种地位。神学是对于有经验和年龄的人来说的。通常在犹太社会，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到了30多岁、40多岁，有时甚至更老。别忘了，有时我们会遇到70多岁、80多岁，甚至90多岁的人。我们很少谈论这样的事。提摩太是一个例外。提摩太开始与保罗同行时，可能还是一个青少年。尼哥底母在这里的描述，他是个成年男子，可能已经40多岁，也可能已经50多岁了。我喜欢他的回答。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 尼哥底母很困惑。平心而论，我想我们大多数人也会如此。我们去和耶稣交谈，突然之间我们就开始谈论神的国了。我经常在读福音书时发现自己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因为这是耶稣行事的方式。他不希望简单容易，他不会让我们一目了然，他要我们停下来去思考，思考再思考。这也在情理之中，因为他是神。上帝高高在上，我们理解上帝的事情 是多么的难呀。尼哥底母在挣扎，我怎样才能重生呢？他的误解有多深？他是否想通过努力给自己留点面子呢？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。尼哥底母正在努力想明白，耶稣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说我必须重生才能进天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考虑到他的年龄，很有可能他的母亲甚至都不在人世了。但他当然知道耶稣说的重生不是字面意思，他想弄明白这个人在教什么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提到的肉身这个词是很有趣的。肉身有时是只是指我们由肉体构成的东西，通常也是如此，但有时它还有另一层意思，它指的是我们的罪性。我认为约翰和耶稣同时在表达这两个意思，肉体和我们的罪性不能继承神的国。要进入神的国，我们必须从水和圣灵所生。重生会带来我们的内心和生命的改变。我们生来是怎么样的，我们曾经是怎么样的，到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。在得救的那一刻，我们就有了新生命，并且不断的更新。我喜欢约翰在这里为我们记录耶稣的话，分的概念。我们在萨省，我喜欢分，除了我骑车时遇到逆分，有时我就喜欢分，因为有时这意味着我可以转过身来变成顺分。我们看不到分，但我们知道它是真实存在的，我们能看到它的影响。有趣的是，风和圣灵在希腊语中是同一个词，这有点有助于把它形象化。圣灵是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，但我们知道它是真实存在的，它是一种我们无法直接触摸或控制的东西，但它对我们产生的力量改变我们。要进入天国，我们必须从水和圣灵所生。在这篇经文中有一个警告，我们还没讲到，但它就要来了。我希望你们在阅读这段经文时留意它。当耶稣和尼哥底母交谈时，约翰记录下来的警告，在我们阅读这段经文时，最有趣的是什么时候是耶稣说的，什么时候是约翰编辑的，什么时候是尼哥底母的话。我们有红字版圣经，这是我们对这段对话流畅性的最佳猜测，但这并不重要，这是上帝的话，听听上帝的话吧。在我们阅读的过程中，这里有一个警告，当肉体这个词出现的时候，这个警告就出现了。我们的罪性使我们被定罪，它使我们与神隔绝，它让我们与神分离。但上帝有一个更大的计划， 这就是圣灵带来的改变。第八节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耶稣向尼哥底母说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，他的内心和生命需要一些不同的东西。我希望你们记住尼哥底母是谁，他是一位宗教领袖，他是一位教师，他是法律专家，他是神学家。上帝亲自来告诉他，你的神学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有效。我想提醒我们一些事情，神学很重要，绝对重要。上帝的话语绝对重要，但千万不要忽略这一点，我们的救赎只在基督里。你可以拥有所有正确的神学，但如果你没有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，审判日会怎么说呢？离开我吧，我从来不认识你。当我们读完约翰福音时，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，会有残酷的觉醒降临。有一个警告让我这个学者感到害怕。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传道吗？所有这些奇妙的事，耶稣的回答是什么？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救赎是关乎与宇宙创造者建立关系。他来到人间，出生在马槽里，过着自己的生活，正在与尼哥底母对话。他将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坟墓会是空的，因为他将复活，他很快就会再来。我们的神学必须始终为我们指明关系，我们的神学不能取代关系，我们的神学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的神学帮助我们理解如何活出我们的关系。但这篇经文让福音变得如此的简单，相信耶稣基督。第九节，尼哥底母问他说，怎能有这事呢？这是一位神学博士，他对旧约的了解比我们在座的任何人都清楚。第十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尼哥底母很困惑，耶稣再次逼问他，耶稣的意思是，你还在试图用人类的逻辑，没用的，对不起，行不通。我们早期教会的一位教父写下了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的话，我相信是为了让我明白。再听一遍，我相信是为了让我明白。相信先于理解。尼哥底母试图用知识与上帝建立关系，这行不通，就是不行。耶稣的这句话并不含蓄。如果你想知道耶稣真的说他是上帝了吗？事实上他是怎么说的，因为这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，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这是一个不那么微妙的神性说法，我在天上来来回回，这要么说明他是天使，但与上下文不符，或者他就是上帝。这并不像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看到的那样明显，他会更进一步的说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，明确无疑地表达了他的神性的绝对声明。他在这里暗示了这一点，然后他指给尼哥底母，也指给我们。我们需要相信神，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信心，然后 我们邀请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。第十四节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这里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第21章，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，他们又在抱怨，他们抱怨抱怨再抱怨，最后上帝不耐烦了，就派蛇来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我不喜欢蛇。我意识到这对于一个有狼蛛宠物的人来说可能不是这样，但我不喜欢蛇。上帝派蛇来，他们有毒，开始咬人。人们立刻意识到我们有罪，他们去找摩西说，我们冒犯了你，我们一直在说上帝和你的坏话，请为我们求情。摩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把它举起来，人们将会操练完全没有意义的信心。为什么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呢？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这是神说要做的。如果我们看着蛇，我们就能活下去，即使我们被蛇咬了也能得救。当然后来西西家王摧毁了那条铜蛇，因为他们开始崇拜这条蛇，这太可悲了，他们误解了上帝的用意。就像蛇被举起一样，耶稣也将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，所有求告主名的人都将得救。对于我们看着蛇我们得医治，我们仰望耶稣我们得救是平行的。耶稣知道十字架即将来临，耶稣知道他将承受怎样的死亡，耶稣知道最后一周会发生什么，当他被嘲弄，当他被殴打，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给的征兆就像蛇被举起一样，你必须怀着信心去看。我们被邀请，我们是否愿意仰望十字架，凭着信心邀请耶稣饶恕我们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的罪得赦免不是因为我们的神学是好的，我们的罪得赦免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好的，我们的罪得赦免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家庭或我们的国家是好的，或者我们做的任何其他事情是好的。耶稣的十字架打破了这一切，清楚地表明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得救，仅仅是因为耶稣拣选了我们，我们所拥有的只是耶稣，仅此而已。其他一切充其量只是建立他在他之上，而且只有符合上帝旨意的情况下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每一个信他的人，相信耶稣基督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你相信他是上帝，这意味着你相信他来过，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，并为你的罪而死。他被埋葬，又复活了。如果你翻开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开头，我们的实习牧师 Dustin 去年秋天讲道时讲过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。保罗写道，他接着描述了福音的本质。根据经文，耶稣是如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，他被埋葬，第三天复活。根据经文，当时是有目击者的。这就是福音。相信耶稣，他死了，埋葬了，复活了，为了让我们更容易理解，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象征，不是吗？那就是受洗。让我为你施洗时，我把你放在水里，你现在死了，被埋葬了，我会让你在那里停留片刻，然后你将获得新生命。这是十字架的象征性重演。第十七节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这就是审判。光来到世界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来。当敬拜团队准备上来前，这篇经文的挑战是：你会相信耶稣吗？相信之后，生命才会改变。我的新行为和新态度来自于信仰。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？有光，也有黑暗。当我不悔改，陷在罪中，恨上帝时，我甚至不想让人看到我的行为，我不想让他们暴露出来，因为那是令人羞愧的。你们中有多少人可能会写日记？如果别人知道我们写了什么，你们中有多少人会感到恐惧呢？有多少人会害怕承认那些在我们思想中或者心中羞耻的事情？然而，耶稣之光即将到来，这里提醒我们的是，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，我们得到了赦免，我们得以洁净。这与我的神学无关，与我的家庭无关，也与其他任何事情无关，只与耶稣基督有关。然后圣灵降临，开始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开始改变我们，引导我们的神学。我信是为了让我明白，当我信了耶稣，神学才有了意义。上帝道成肉身，约翰福音第一章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这开始变得有意义了。我清楚的知道我是多么的有罪，我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有罪。当我们相信耶稣，并意识到只要我们祈求，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，他使我们焕然一新，使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最后的应许是什么？当我们顺服耶稣时，我们所行的就会显明是靠神而行。当我们邀请他为我们带来丰盛的生命时，他进来了，他改变了我们，使我们彰显神的荣耀。他使我们圣洁，我们所做的事开始改变世界。你有没有机会与他人分享福音？我说的不是他们如何回应，而是你知道你必须说点什么。你说了些什么？你有那种来自上帝的感觉？你做了好事。作为耶稣的门徒，你是否遇到过艰难的处境？但圣灵帮助你，结果还不错，你最终做了正确的事，因为上帝正在通过你完成他的工作。神希望我们圣洁，神希望我们成为圣洁的儿女，神希望我们拥有好的神学，但要从头开始。神的儿子来了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又复活了。如果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心里信他，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就是他的孩子。他将改变我们。让我们在敬拜团队来到之前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来为我们的罪而死，感谢你在死而复活之前与尼哥底母的对话，你为他指明了新生命的方向，他需要重生。重生不是字面上的重生，而是灵性上的重生，这是更真实更永恒的。主耶稣，我承认我常常把福音与很多想法和很多事情联系起来，我常常迷失在自己的想法和观念中，自己的行为和态度中，而忘记了你。主啊，求你来原谅我。主耶稣，求你用你福音的真理抓住我们的心。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，除了承认我们的罪。 为我们所做的错事求你的赦免，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会回来，然后让你在我们身上做更新我们生命的工作。我有多少次尝试更新自己的生命，更好的神学，更好的行为，更好的态度。主耶稣教导我们先爱你，教导我们与你同行，教导我们相信你，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神圣的工作，让我们成为你呼召我们成为的儿女，以你的方式，通过我们完成你的工作，在你的时间里，为了你的荣耀，主耶稣，阿们。